今天仍然就着教会与教会建造这个大题目啊，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探索。今天要讲的题目呢，是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我想不是每个弟兄姐妹都晓得这句经文，而不是我发明的话，是圣经里的话。上次我们才说了，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建造会幕的时候呢，就使得耶和华本来在天上的神不但是到了山上，并且呢从西奈山上呢就迁到了百姓中间。只是你在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谨慎。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这个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一方面它当然是预表将来主耶稣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我们上次和大家说过了。另外一方面，因为是神住在百姓中间，所以它肯定也预表了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当这个会幕完工的时候，出埃及记最后一章40章里面是这样写的，这样摩西就完了工。什么叫做这样呢？就是当他完全照着山上指示的样式把这个会幕搭起来的时候，当时云彩遮盖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以至于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并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耶和华一下到百姓中间呢，连摩西都不能进去，因为耶和华亲自要做他们的主。那这个图画又在启示录的最后向我们显明，就有大声音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对不对？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件事情是直到永远的啊。但是那个永远的图画，今天在地上，除了我们所得到的主之外呢，它就是预表教会。什么样的景况才叫做一个健康的完全的教会，得胜的教会呢？就是这里所形容的，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帐幕，那百姓呢就绕着这个帐幕安营。那我们上次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思想，为什么这个神丰富的同在与他的荣耀渐渐的啊，甚至说是很快的，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就消失了呢？我们都知道马上就进入了四世纪的黑暗时期啊。后来虽然大卫作王有短暂的复兴，可是从他们的历史看起来呢，大部分时候这个荣耀是不断的往下坠，甚至到了最后以色列亡国了啊。那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重点呢，也在这个会幕里面服侍的人，他们失了职，他们开始不认识神，他们开始睡着了，导致耶和华的灯光，耶和华的荣耀离开了他们，就把以色列人交付外族的手。那今天我们要看另外一个样式啊，这不是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虽然是相关的，而是什么呢？就是大卫在临死之前呐、对所罗门讲的话，他说：“你当谨慎。”这个话熟悉不熟悉啊？前面不是也说呢？你们要谨慎吗？这一切会幕的形象都要按着山上的样式去造吗？现在，大卫对所罗门讲话了：“你当谨慎，因耶和华拣选你建造殿宇，作为圣所。”后面的背景我想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大卫怎么样起义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可是耶和华对他说呢，你是战士，是流人血的，你不能替我建造圣殿。那谁会替我建造呢？你的儿子啊，他是和平之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拣选他来建造殿宇作为圣所。那我不晓得今天这个在威口呢，现在有多少学生啊，有多少已经在工作的人，在工作的人可能你想你大概不会转行了吧，啊，林弟兄啊，小东啊，会不会再换一个行业做？ 不会了。那学生呢，你毕业以后要做什么呢，也很难讲，是不是？可是你要晓得啊，我们有一个最重要的职分是什么？耶和华拣选我们做什么？建造殿宇，作为圣所。不但我们身体是神的殿，我们要谨慎，而且他拣选我们在威口这个地方，在波马这个地方建造什么？建造教会。你这个教会如果建造的合乎神所指示你的样式啊，比如说上次所说的山上的样式，那么就能够让神的荣耀充满在教会里边。神的荣耀充满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好处啊，就是我们服侍的人来讲呢，你就不用进殿了，你明白吗？因为只要主在我们中间，那不是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吗？所以大卫对所罗门讲，你当刚强去行。于是大卫将殿的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的儿子所罗门。哎，那大卫怎么知道这些啊？摩西是亲自在山上从神的手里领下来啊，所有会幕一切物件的尺寸、材料，甚至怎么做，包括我们上次所讲的，是不是有祭坛、有金香坛、有施恩座、摆设陈设饼的桌子，还有什么呢？金灯台，这每一个物件怎么做？你要谨慎，要照着山上指示你的样式。那大卫这个什么游廊、旁屋、府库、楼房、儿童主日学，是不是下午去郊游，这一切的样式，他从哪来的呢？底下就出来这句话了。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这重点呢，不单是一切样式都指示了所罗门，重点更是这一切的样式都是他怎么得来的。这次不是从山上得来的，而是什么？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也就是说呢，当建会幕的时候是摩西在山上得的，而建圣殿的时候，虽然大卫没有亲手去建呢，他甚至在死以前呢没有看见这个圣殿的完工，可是他在什么地方看见了呀？他在灵里面都看见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大卫虽然是在旧约里边，可是他实在是在旧约里边一个新约的人物。因此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愿意花功夫、花一点心思去仔细的研究这个大卫所说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怎么得的，那里面一定有很多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的信息和启示，对不对？好了，那然后大卫服侍了那个世代的人呢，他就睡了。他的儿子所罗门登基，他起来呢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建造完了之后，你看看这最后一段呢，在历代志上的记载和出埃及记最后的记载简直就是一模一样的。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是不是？也就是说呢，神虽然当初在旷野里面启示给摩西，吩咐他们那个是山上的样式，后来呢借着大卫有所谓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但是无论是哪一条路进来呢，你只要照着这个样式去建，把它建起来之后，神那个不变的心意啊都能够被达成啊。你也可以说呢，上帝又搬了一次家，原来是在会幕，现在到了哪里啊？到了圣殿。那我们的盼望，我们的心意当然是看神能不能够再从圣经的这些记载里边把他的荣耀搬进我们的教会了。他的意思从来没有变，这个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就是我们今天被耶和华拣选来建造教会的弟兄姐妹啊， 啊，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呐、啊，心里头一定要有的一个方向啊。啊，其实应该说是一个意象，应该是我们的 vision， 但是意象这个字被用得太烂了啊，所以我们就用方向也可以。哎，这个东西不能不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聚会，无论是网上的聚会，是实体的聚会，你大家聚在一起，你却没有这一个目的啊，没有这一个意象在我们眼前，没有这个羡慕在我们的心里啊，就是耶和华的荣光要在我们中间，要充满了这个教会，像以弗所说的啊，神的旨意就是要那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啊，充满他的教会，而且是在现在就要借着教会让天上地下一切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美国的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的活动，你可以说这是仇敌来的啊，越来越明显的攻击，以至于我们的基督徒啊，常常把眼睛定睛在这个社会上，而不是定睛在教会上。我们希望在社会上能够把这些什么同性恋啊各种各样的邪魔歪道给它除去，这样耶和华的荣光可以充满这个国家。那你有没有想过，也许这不是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从来没有变过，他不是要借着社会，而是要借着教会。如果教会有荣光，社会就有荣光啊，因为我们是这个社会的灯台，我们是造在山上的城。你的主要工作目标不是去改正这个社会，当然我们该做的就得做，该说的就得说，可是你要专心在哪一件事情上啊？在教会，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对不对啊？那这是我们继续查考这个题目它的基本的思想。要是没有这一个意向，这个目标，这个呼召在我们心里，那不管你这把网上的聚会啊弄成实体聚会啊，你弄了半天呢，倒可能还是一堆尸体聚会，对吧？来的人都是还没复活的，主也不在我们中间，那多麻烦呢。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要来看看啊，这个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怎么来的，怎么会有这么回事呢？那首先呢，我们就需要对大卫的生平啊有一些基本的认识啊。大卫在我们的印象里面呢，他的一生要么在放羊，要么在打仗，要么在逃避扫罗的追逼啊，要么做王啊，然后犯了大罪，然后他又得到神的赦免，然后想要建圣殿又没有建成啊。但是你要仔细的去读的话，你会发现大卫这一生啊最重要的工作，其实用几个字就讲完了，就是预备圣殿的材料。那预备圣殿的材料，那你一定心里面先要有这个所谓的圣殿的样式啊，要不然你怎么预备呢？对不对？所以他最后开了一个很长的清单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啊，这个清单我们今天不讲，但是你大概要晓得，这是大卫一生这个经历啊，到了最后他的高峰其实不是杀哥利亚，不是建国，而是什么？他在灵里面被灵感动，受神的灵感动，就得到了这个圣殿的样式，并且他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把一切所得的拿来作为建圣殿的材料。而且你如果注意的话，你会发现呢、啊，这既然大卫活的时候没有建圣殿，可是怎么在他写的诗篇里面到处都是圣殿，对不对？我们最熟悉的诗篇23篇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哪里啊？不是会幕里啊，是什么里面？是圣殿里面。你圣殿根本还没建起来，你怎么住呢？你要是我想你们在威口的人就不太会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啊，看了有许多有办法的弟兄姐妹，那是很令人惊奇的。想当年我们从台湾来的时候，就是住公寓，上了班呢，有了一份工作，然后怎么办呢？我跟你讲，还是住公寓。 终于要买房子啦，因为不买房子不行啦，你小孩子有上学的问题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那就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呢？买个旧房子。哎，可是国内弟兄姐妹来呢，这个速度就很快啦，他立刻他就买个新房子。不但买个新房子啊，我还是认识一位弟兄啊，哎，他才毕业才拿到工作，他就已经要干什么了？他就已经要盖自己的 dream house 了。那你这个 dream house 啊，你知道你把它盖起来都是个 dream， 对吧？我有个同工，有个小贝啊，他常常跟我做节目，他很喜欢跟我捣蛋的。他最近搬了一个家，他搬家的时候他就把他房子的照片发给我，我一看说，哎，你们家的这个茅坑怎么在外头呢？原来他发的时候还是这种施工的照片啊，所以工人用的活动厕所还在他的院子里边，对吧？也就是说他住进去没有？他没住进去。可是这个大卫很奇怪啊，他明明这个圣殿都还没建起来，他好像从来他就住在里边一样的。你如果去诗篇里面找一找，会让你大吃一惊啊。至少有20篇、30篇的诗篇里面提到这个圣殿呢、啊，那简直就像圣殿是他建的，他已经就住在圣殿里面敬拜主一样。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啊，连圣殿这个名字也是大卫起的，以前叫做耶和华的殿，不叫圣殿。什么圣殿啊、圣灵啊，都是从大卫的口里开始说的。好了，这些我们先不讲了，那我们就要从这里边呢去找到一些线索，他这个灵感动所得的样式是怎么回事，他这个人怎么会和我们这么不一样，他一心所思想的就是这个圣殿，他又有什么样特别的经历才会让这个圣殿的什么游廊啊、府库啊都这么清清楚楚的在他的心里成为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呢？那我们要从大卫早年的经历开始讲啊，这个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啊，在我们的心里往往有一个误解，觉得新约的使徒他们写下这些书信呢、啊，那就是眼睛一闭，好像被圣灵浇灌了、啊，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嘟嘟嘟嘟嘟嘟，通通写完了，一个字不错，哎，眼睛睁开来一看，说，哎，写的不错，啊，写的挺好，就这样吧。他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哎，他所谓的被灵感动呢，他可能是讲了他一生的经历被灵感动，而不是到他年老坐下来要画图了，做工程图他才被灵感动。因此你要明白这个大卫所说的被灵感动以及和圣殿有什么关系，你最好是从他早年的生平就开始看，看他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被神的灵感动，并且这个感动的是与将来他所建的圣殿很有关系的。那我晓得我们一般呢信主很多年，总是已经读过大卫，听人家讲过大卫，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少从这个观点来啊。所以如果这些事情你已经很熟悉的话呢，求你耐下性子来。首先我们要看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那个时候扫罗因为嫉妒大卫啊，所以他就直直白白的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干什么？要杀大卫，要杀大卫。这个有点像习近平要打老虎，是不是？讲明了要来了。毛泽东当初要斗争，他没把他的叫阴谋，他就叫阳谋。哎，这个也是扫罗的阳谋，直直的讲要杀大卫。约拿单一听就不同意了，因为约拿单爱大卫嘛，他就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了一大堆好话之后，连扫罗听了可以，他一觉得可以，他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扫罗这个人呐、啊，英文呢就是 knee jerk reaction。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叫你把这个二郎腿翘起来，拿个小锤子在你膝盖上一敲，一敲之后你的腿呢就不由自主的砰就一下跳起来，那个叫做 knee jerk reaction。他耳朵也软，听听约拿单讲的有道理，他就这么做。然后过两天呢，他又听听自己里面那个完全属肉体的扫罗，他觉得更有道理。等到恶魔来跟他讲几句话了，就成了天理。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着枪就坐在屋里，那大卫呢专门弹琴替他驱魔的，是不是？像你今天早上的这个 Pamela， 他来这么一丝琴呢，那这魔鬼都跑掉了，所以很好，弹琴的人是可以驱魔的啊，不是那种大法师啊，穿着黑衣服的传道人呢才可以驱魔。那 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你看看。所以你们可以试试看了、啊、这个弹琴的姐妹啊，这功力高不高，你拿把枪刺她，一次刺过去呢，她非但躲开，这个琴声还不断，那就是很高干了、啊、你们可以练习练习。扫罗的枪刺入墙内，那当夜大卫就逃走了，就躲避了。逃到哪儿呢？逃到他的妻子呢，就是扫罗的小女儿米甲那里。扫罗就打发人就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那时候为什么要等到天亮，不是天黑杀比较容易吗？这个就搞不清楚，可能那时候灯光不好，怕杀错人。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他这个话讲的可是斩钉截铁，很有意思。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所以你看看这个约拿丹呐、啊、和米甲这一对兄妹啊，谁比较聪明？当然是米甲聪明。约拿丹心好，你越是这种心好的人，他就没有办法想象另外一个人怎么会这么心坏，他才会去跟他爸爸讲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他爸爸一发誓他还真信了。所以你再往后你就看见了，约拿丹就说，我爹绝对不会杀你的。米甲不这样，他完全知道他爹怎么回事，他一听说这个情况呢，马上跟他丈夫讲，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就躲避了。啊，这个时候大卫第一次开始逃亡，这也是大卫第一次啊，他感觉到虽然耶和华一直与我同在，一直施恩于我，可是往下的日子再怎么样呢？这下可是前途茫茫了。这件事情比当初他面对哥利亚那要严重的太多，因为他打哥利亚他心里面是有底的，那个时候来了狮子来了熊啊，你仆人怎么样，就是他的胡须一拳就把他打死，好厉害，呵呵，把羊抢回来。所以他觉得这个哥利亚像永生神骂阵的这个未受割礼的这个野蛮人呢、啊、OK， 野蛮人这个字不能讲，野蛮人这个没有尊重他的人权。好，但是扫罗不一样，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啊，我娶的是他的女儿，我的位分是他的女婿，他现在要追杀我，这我怎么办呢？这不是狮子也不是熊啊，更不是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所以弟兄姐妹要不要想一想，他这一逃他往哪儿逃？有没有想过读圣经一个诀窍，就是你一定要设身处地回到当时的情景去，这每一个情景都是值得你去斟酌的啊！我们今天不会讲这个，但是你要知道，这个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这米甲的窗户在圣经里面呢，可是一件隐藏着的，确实应该是十分出名的事情。这米甲从来不把这些事情当真，尽管他知道他爹是以色列的王，他也知道他爹要杀大卫，可是他把大卫这么一送走了，他认为他爹大概发两天脾气然后他先生就回来就是了。结果呢，没有啊。那米甲以后的一生啊，跟他这个窗户可是有关系，因为他老是个局外人，你知道吧，他爹是以色列的王，他嫁的丈夫是以色列下一个王，他是全以色列里面那个位置最稳的，是官二代加上富二代，那绝对什么风波扫不到他的，还有美国国籍是吧、哎、呵呵。结果米甲的下场是最悲惨的，为什么？到最后大卫把约柜迎接回来的时候，米甲又从他的窗户里面观看，这一看呢，他就是哎呀，我的王啊，今天好生荣耀啊，在百姓面前跳舞，跳到眼里的这个不该露出来的地方都露出来了。大卫一听这个话，知道米甲实在是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从此以后再没有亲近他。米甲直到死呢，就被打入冷宫啊。为什么？因为他永远留在窗户里边，你叫他分析，他分析的比谁都清楚。哎，他什么东西他能讲出道理来？可是呢，他怎么样？他只知道留在窗户里边品头论足，是不是？好了，这也不是今天要讲的。那刚才的问题不知道弟兄姐妹想出来没有？你认为大卫要跑，他往哪跑？你得先想想再往下看，对不对？